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见长人轻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要感谢神了，他把那个圣灵赐给我们。那圣灵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那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放在它的那个上下文里面呢，那天早上我们读的是罗马书八章十五到三十节，那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件事情，那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那这里他是说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第二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结束。那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里是说神为他儿女的旨意，这叫神对他儿女的计划。那第三就是中间的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达成神的旨意，这个圣灵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那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就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六节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就是这样简单的呼叫阿巴父，就称神为你的父。那这个就是对神非常一个亲密，这个亲密的一个称呼。那我因为我们很多人认为神都是很遥远的，神是很崇高的，我们就知道的，神是很伟大的，但是他跟我们就是很远，所以也是我们对神呢就是那个敬而远之，很难想象能够跟神有这么一个亲密的一个亲，甚至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你可以称那个阿巴父。那个圣经的确告诉我们，你是生了儿女啊，你应该对神敬畏，但是你不应该对神害怕，你不用怕的，你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向神呼叫阿巴父。那其实这是非常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天信，他就开始在学讲话了，他就开始走路，你看到他满屋子走，就不停地走，走过走过，嘴巴里就不停地叭叭叭叭这样叫，那你看到你就很高兴，那其实神也是这样的，他神就是喜悦他的儿女，来亲近他，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不用惧怕。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父亲爱儿女，儿女应该也是爱父亲的。那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神爱我们，我们应该爱神，那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有罪。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已经在耶稣基督上赦免了我们的罪，那神本来是公义圣洁的，那现在啊，我们认为更多神是那个恩典，是有慈爱的，是有怜悯的神，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应该向神，对神有害怕的心，但是我们应该敬畏神，这样我们不怕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父亲，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父亲，敬重他，那我们对神应该也是这样的。那讲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能够跟神有这样亲近的关系啊？我说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那耶稣，神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那个挽回祭，我们圣经讲，这耶稣把他自己献给神。那耶稣自己就是一个祭，就是一种祭，就像那个旧约里面，当人犯罪，当人得罪了神的时候，你要献一个祭，来为你自己赎罪。那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自己就把他的身体当作一个赎罪祭献给神。那圣经里面说，耶稣因为是无罪的，那所以这个赎罪祭是完全满足神的圣洁和公义的。那这样啊，所以叫做挽回祭，就是挽回了这个公义圣洁的神向人向罪人所发的这个愤怒。那所以说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神的愤怒已经被耶稣基督那个挽回了，这个神的愤怒已经向我们熄灭了。那如今呢，是神向我们发慈爱的时候， 神是向人发慈爱，以他的慈爱来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那更重要的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你的罪得赦免，你与神和好，你是神的儿女，而且你领受了神所应许给他儿女的圣灵。那圣灵要住在我们一切信靠耶稣这个人的里面，那圣灵和我们的心呢，就一同的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圣灵怎么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那你要知道那个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来了，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你有没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你有没有向神承认你是个罪人，求神赦免你的罪呢？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你认罪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在见证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是不犯罪，神的儿女乃是犯罪以后啊，在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感动下面，愿意向神认罪，并且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能够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举些实际例子，我可以跟大家，比如你信耶稣以前呢，你说谎话可能就跟喝水一样，但是信耶稣以后呢，你如果说一句谎话的话，可能你心中就不会感到平安，除非你向神承认你说谎的罪。那还有的人信耶稣以前呢，他认为发脾气是他的权利，发脾气是他的习惯，但是当一个爱发脾气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呢，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心中就会很难过，他就会向为那些他自己所伤害的人向神承认自己的错，不应该发脾气。还有信耶稣以后，其实很多人都很骄傲的，目中无人，那更是目中无神了。这个你在外面人家看不到你觉得很骄傲，但是其实你骨子里面你心里面是很骄傲的。但是信耶稣以后啊，你知道骄傲是罪，你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更是一无所夸，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那你的心呢，就能够常常柔和谦卑，在人面前呢，你就容易去接纳别人，能够与人相处。那其实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也讲到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呢，他会借着神的话语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你真心打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有时候有人相信耶稣了，他会觉得自己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没什么感觉，觉得跟没信耶稣也差不多似的，那于是他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那我是不是是神的儿女呢？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没什么感觉啊？那这要很清楚，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你的感觉上面的，因为我们的感觉是靠不住的，感觉很容易改变。你今天很高兴，睡一觉起来你可能就很忧愁，你看见天气好，你心情很开朗，明天如果是吹风，明天是下雨，那你可能心情就很沮丧，那就是你的感觉，感觉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建立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事实上。所以看你圣灵呢，当你有怀疑的时候，当你心中对你自己是神的儿女有怀疑的时候，那圣灵就会借着神的话语来告诉你，来帮助你确信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哥林多后书5章11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罗马书8章32到34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由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当你对你的救恩有怀疑的时候呢，圣灵会记得这些神的话语来帮助你， 让你确信你是神的儿女，而不是靠你自己的感觉，也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那使徒你看这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已经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都是神的话语，这都是神在耶稣基督上为我们所做的，这又是事实，不是你的感觉。那当然信耶稣不是说没有感觉，基督徒就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这是很严肃，这是很呆板的，不是的。信耶稣的人，这基督徒应该是有感觉的，但是你不是靠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应该也是从圣灵来的。基督徒的心应该常常是火热的，不是冰冷的。我们早上唱两个诗歌就是讲了那个冰冷，你还是我们心是冰冷，对神是冰冷的。我们就要讲的，如果你的心对神冰冷，其实你的心对人也是冰冷的。你见到人了，你没有什么，没有微笑，不会主动跟人家欢迎人家，不去接纳人家。那基督徒其实不应该这样的，有感觉的。那我们常说信耶稣，你应该有平安，应该有喜乐。那平安有很多层次的，神保守我们出入平安，神保守我们身体平安，那更重要的，神保守我们的心灵平安。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说那个基督徒有一个安静的心，有个平安，是蛮宝贵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感觉没有，反正我信耶稣的时候对这个平安也有一些体会。有时候你有一些事情呢，你会睡不着觉的，即使你要回国了，可能前晚上你都睡不着觉。那我现在也是有好几次回国，那我觉得睡得挺好，也不用去担心很多，也不用去想很多，因为你知道神已经为你安排，神已经在为你预备，所以你可以安心睡觉。那这是一种，而且圣经里面说，唯有耶和华所爱的，神要叫你安然睡觉。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因为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家庭，因为个人的问题，有时候你睡不着觉。那神的应许说，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安然躺卧，你心应该平安的。那还有一种平安，其实是就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已经得到那个最大的那种福分，我们的心已经在神里面得到了完全的满足。那我们的心不再去追逐世上的名利，不再去追逐世上的享乐，那这是一种平安。而奥古斯丁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这样躁动？那除非你，我的心遇到了那位神，他的那个安静。你的心为什么这样躁动啊？就是因为世上很多事情让你的心躁动。那个传道士说的，眼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世上很多东西让你看，但你看都看不完；听世上很多东西让你听，但你听也听不完。这样其实就让你的心是一个很躁动的，不能够安静。但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已经得到那个最大的满足。那你的心应该是安稳的。那神的儿女啊，应该也是喜乐的人。喜乐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喜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有人说，如果基督徒不喜乐了，就相当于你的福分就被漏掉一大半了。这神给你很多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不喜乐，你的福分基本上就相当于就一个兜子一样，你在承接神的祝福，但是你那个器皿呢，有一个漏洞一样的，那个喜乐就是，如果你不喜乐，那个漏洞就很大，你的神的福分就很多的漏掉。那罗马书14章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大学朝廷的每周六都有饭吃，你很高兴；你也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主日第一个主日有爱人，你很高兴。你呢是为神喜乐，因为神喜乐，因为神的救恩喜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喜乐。那彼得前书1章8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见过耶稣了。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的。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基督徒，你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你因为信耶稣，因为你爱耶稣，你心中应该也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说不出来的。这是，所以你看有的基督徒他很喜乐，你为什么这样喜乐你是不知道，因为说不出来的。是因为这是耶稣的缘故，耶稣在他心里面，他就应该很喜乐的。那其实基督徒应该喜乐的，你想一想啊， 如果本来你是那个罪债满身，你本来欠到神很多的，而且你是还不清的，但是现在神因为耶稣的缘故都给你赦免了，那你不应该喜乐吗？那本来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你在地上寻找永久的居所，但是现在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居所在天上，神是你天上的父亲，你有一个永远的居所在天上，你不应该喜乐吗？那在神的家里面，你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相爱，那你应该也很喜乐。这个喜乐是从神、从圣灵来的。那这也是，如果你有这种喜乐呢，其实就是圣灵在见证你是神的儿女。那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那后世这个词其实跟儿女这个词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更重要的，它不仅仅表明我们有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更说明我们有神儿女的一个权柄。那什么意思？就我们可以拥有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产业，就你有继承权，你不仅仅是一个是一个人的儿子，有这个名分，而是你有一个权柄，你有继承权，那神所有的就是你的。那这是我们那个做神儿女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将来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丰盛的产业。那所以说，神的儿女现在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人是喜乐的。很多人不喜乐，是因为他没有盼望，特别是那个很多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他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头，这个日子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不知道，这就是没有盼望。那没有盼望的人，他就没有喜乐。圣经也说，世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因为他们没有神。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有指望的，所以应该喜乐。那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也说，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时候基督徒呢，这是很奇妙的，你在患难中你都可以喜乐，因为你在患难中就有一个盼望。那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刚读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要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都盼望那所不见的，就被忍耐等候。我们那所不见的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我们在现在在忍耐等候，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苦难，但是你在苦难中你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独自受苦，乃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且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是凭着信心，我们其实已经看见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看见了那个神对他儿女的旨意已经完全的成就。因为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说，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但凭着信心，你所望的那个，你所盼望的，已经是实在了。没有看见的事情，但是其实已经存在那里了，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那这是神对他儿女的旨意，要让我们得荣耀。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神对他儿女的旨意，到底是指什么呢？那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能看见神为他的儿女每一个儿女的旨意，至少包括五个步骤。神对他儿女的旨意包括五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预知，第二是预定，第三是呼召，第四是称义，第五是得荣耀。因为他这样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称他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几节圣经可以说是神为他的儿女每一个儿女所定的旨意。第一就是预知， 神凭着他的全能，凭着他的权柄，预先知道一切的事情。这关乎你的事情呢，神早就知道了。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未曾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我们。甚至说，我的日子还没有多一日呢，神已经写在册上了。就你的日子啊，每一天你都没有度，神已经写下了。那就是神的预知。那因着神的预知啊，神就有一个预定。预定什么？预定我们效法他的儿子。那神的预知预定呢？昨晚上我们在大学堂里面有一点讨论，那就是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神怎么预知预定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预知预定了，所以我们只能感谢神，凭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来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也像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4-6节也说，这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凭什么拣选我们，但是你也知道，你至少没有什么够得上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有资格，不是因为你够资格神拣选你们。神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恩典，但是神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在这里讲的就是预知预定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但是在神的旨意又是在那个人类的历史中实现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其实神那里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之分的，神是超越时间的，他从一开始就看到最后。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中呢，我们有过去，我们有现在，我们有将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过去在哪一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现在继续信耶稣，我们将来可以见耶稣，这是我们在我们人的观念、人的经验里面有这个时间的观念，但在神那里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的。所以你从人的观念看，你预知预定，或者神的旨意的前面两个步骤，它已经成就了，因为神为我们成就的，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接受神预知我们，神预定我们。那神对他儿女的旨意的第三个步骤叫呼召，就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就神定下了一些人，知道也最后再把他们招来。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的经历，你怎么信耶稣的，你信耶稣的过程，你在世上所遭遇的一件事情吸引你到耶稣的面前来，这个就是神使用的一个叫做呼召你来。那约翰福音3-4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来招人来呢，第一个就是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招的。那耶稣他自己说，我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其实没有义人，圣经说连一个也没有，除非你自己自以为义。那如果你自以为义，你就不能回应神的呼召。那耶稣因为他来，他是来招罪的。那耶稣自己也说过，若不是派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说是神吸引人到耶稣面前来。那这是过去的耶稣在世上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神怎么来呼召我们，神怎么来吸引人到耶稣面前呢？那从我们叫神掌管一切，神掌管每个人的生命。我在你觉不觉得你神掌管你的生命？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都是讲有理想、讲抱负的。那你对你的一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安排，有很多的打算。那这就是箴言讲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你对你一生有很多的安排，但是啊，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其实你走的每一步啊，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只不过有时候你不觉得，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随便走。但是神呢，总会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美意引导你，让你能认识他。因为神所预定、神所预知的每一个人呢，神一定要辅导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信耶稣以后，特别我自己信耶稣以后，特别的感觉是这越来越深的感觉，就是觉得你看你过去 走过的路的时候，你看，你可以发现那个看不见的神的手在引导你，在你即使在你没有信耶稣以前，神的手也在引导你的。我对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让你从四川一个农村，就一直走到美国一个小镇，就在这让你信了耶稣。当你看来，一方面是你自己在奋斗，在朝着那个目标在努力，但是你不知道，神其实也对你有更加的安排，神的旨意就在那里向你显明。当你在回头走的时候，在看回头，看你过去走过路的时候，哎，你真的发现神很奇妙。你其实经历了很多的关，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关键的时刻，那你为什么都能够过去呢？而且都是照着这样的旨意过来的，那就是神在引导你。那我记得，那个很清楚，像我那个去清华大学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我可以保送读研究生免费的，那不用考试。那我当时已经选好了要去那个合肥。那个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读那个研究生，而且已经那个报名表都填好了。那个就是刚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教授从美国西北大学回来以后，他就刚好认识那个清华大学后来我的研究生导师，他就来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去清华大学读书。因为我一听我清华大学，那我说好啊，但是我说我已经报名表我的已经填了，我已经那个推荐的那个已经填好了，已经交到学校去了，说只要你愿意，剩下的事就交给我。那我说好，那你就听到了。后来真的是，我就不用管，我就说愿意。他就去把我那些报名表全部改掉，就也不用面试，就直接就去那个九月份就去清华读书。然后呢，我自己在想，我那个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确报清华大学，那考下来跟清华大学那个录取分数差很多。后来我四年大学毕业，哎，我说我不用考，就去读清华大学。那这时候呢，神的奇妙了。但是啊，其实我刚才讲，我们说人是骄傲的。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以为自己可以考上清华大学的，那老师也以为我可以考上，但是结果一考就是没考上。那时候人也是很骄傲。那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读清华大学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啊，读清华大学三年是我最不高兴的时候，因为读清华大学就让你认识到自己真的是很有限。那我自己跟大家讲过，说你原来读了书啊，你总是这是第一名。那都是清华大学三年，我不是倒数第一名，基本也是差不多啊。每次都是，因为我们班上23个同学，大部分都是清华大学的，只有三个是从外校招进去的，别的全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所以你这刚开始确实很不适应，那心里面很不适应。但是我觉得后面呢，信了耶稣以后，在清华大学四年，最后出国，我觉得就是神已经在预备你的心，因为圣经里面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你要来祷告神的时候，神已经要让你谦卑，要让你的心预备好。那这就是神在你的生命中做的，那你过去不知道，你还以为这就是你要的。那后面要去那个美国的地方也是，这是他很强大的。去那个联系那个美国留学呢，那我记得我填了48个申请，填了48个申请表，申请了48所学校。那个那些同学的申请特别多，我们物理系的学生，因为物理系的话，他们都不交申请费的，反正就填个表。那如果是你要交申请费的话，那你肯定不能填这么多，因为物理系都不交申请表，我们都不交申请，不交申请费，反正大家填很多。那当时我后面要去的这个学校啊，我已经填完了，这样我就那时候我们同学都在填，你到每个寝室大家都在填申请表，我都填完了，这样那后来有一个同学说，我这还有一个表，你要不要？然后你拿去填，因为我说那反正没事，我就再填一个。没想到后面去的就是那一个，就是去的那个学校。那去那学校就是在那里信了耶稣，而且神也安排了一位牧师的带领我。因为我去那一个暑假，刚好那个牧师也是到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对我信耶稣以及信耶稣以后的成长走上侍奉的道路，这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就觉得这里箴言说：“人心蒙上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真的就是真实的，那神会记到你的环境，记到你身边的人，记到你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辅导你来信耶稣。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你看有很多人是那个，在失意的时候，人生低谷的时候，没有工作了，甚至家庭遇到问题了，教养儿女的问题了，他来投靠耶稣，来到教会。那也我也看到有很多人是人生很顺利的时候。 他来投靠耶稣。所以神就是很奇妙，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预先所定下的，一定要透过一种方式让你来辅导你。那辅导呢，辅导我们呢，是让我们来信耶稣。那所以神对他儿女的旨意的第四步就是称义，所当然的人又称他们为义。那罗马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这称义就是神不再算我们为有罪，而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罪的，那神把我们招来怎么招来不成？招来首先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让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正确的关系。那对于一个神的儿女呢，其实前面四步都是已经成就了的，预知、预定、扶招、称义，对一个已经是神的人，这四步都已经成立了。那有的人你可能还在第三步，因为预知、预定、神已经做好了，那不用我们去揣测。那第三步就是神可能还是借着现在你的环境在扶招你，在吸引你，让你来认识他。还是第三步，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第四步已经成立了，那就剩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什么？就是得荣耀。那什么是得荣耀？你说我们想到荣耀，我们想很多词。小时候你读书，你被表扬，你就很荣耀。那要让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荣耀，不是那种荣耀。那如果最根本讲，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如果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你就是得荣耀。那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他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这就得荣耀。如果主若显现，我们就变得跟他一样，那耶稣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就是荣耀的。那现在我们是神定下一个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在等候那个最后的荣耀的那个日子，神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都有一个被耶稣改变的过程。那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够承受，为了承载将来神要给我们那个荣耀。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三点，就是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达成神的旨意，就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能够得到最后那个我们要得的那个荣耀。神要我们得荣耀，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生活的经历却是受苦。受苦呢，其实是正常的，是吧？你要在这个地上生活，这个受苦就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神所造的这个美好世界被罪所污染，被罪所破坏，甚至被罪所控制，那么苦难呢就免不了了。那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到十三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直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看这里两个词是叹息，受造之物一同叹息，是整个世界里一个叹息。那时候你在叹息，那也很自然了，很正常的，应该是。即使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那有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说你那个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呢，是很正常的。那反而你应该因为那一两件事情如意的呢，来感谢神。你不要因为那十之八九不如意的事情在那里埋怨，在那里自怨，因为都是常态。这个事件都浮在虚空之下，这个事件都被败坏所辖制。那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受苦就是免不了的，是自然的事情。耶稣也自己也说，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了，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个神的儿女有两个出路，在世上你有苦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你就有平安。你不要到世上去找平安。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能够赐的。那很多时候我们那是去世上找平安，我刚讲了，你不平安就是因为你要去追世上的东西，财力你各样事情让你去追，那你越追你的心中就有没有平安。如果你得到了耶稣，你就心中就有平安了，你不用不再去追世上这些东西了，那你就是有苦难，那个苦难是帮助你得到神的荣耀的。耶稣基督自己得荣耀，他一定要先受苦难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实力复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那耶稣说，凡跟从他的人，也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跟从他。所以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要得荣耀呢，一样的，只有一个道路，就是背十字架跟随耶稣。那十字架就是很痛苦的，因为十字架是让我们舍己嘛，让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自己能够舍去。但他这是得荣耀唯一的一个途径，而且也是耶稣他自己的走的路。那你跟随他的人呢，你应该也走这样的路，没有别人路可以走。有时候我们一想到得荣耀，其实就是很荣耀的心情了。但是你真的要得荣耀呢，就是通过受苦，真的是通过受苦能够得到，而且只有通过受苦才能得到。当然我不说你去找苦受，基督徒也不说去自己找很多苦来受，就是苦带己身，你不用去找苦受。其实你该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只要你不要逃避，对，而且你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受苦。神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要让你这个己，让你这个私欲，让你这个原来的性情能够被改变，那就已经很痛苦的事情。像我们讲很多，如果是你能够明白了，你抽烟的，让你不要抽烟，因为耶稣不抽烟的嘛，哎，让你不抽烟就很痛苦。你喜欢喝酒的人，让你不喝酒，你就很痛苦。你不要再找别的苦要受。那如果你要一些爱发脾气的，你现在不发脾气，你爱说谎你不说谎，你喜欢犯罪，现在你不要犯罪，那要通过十字架才能够对付，不是说我想这样就可以这样。你很多人以为他的习惯是靠自己就可以改变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了以后，你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根本没改变。外面的人看了，肯定你改变了很多，但是你的本性其实没有改变的，你自己可以知道。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真的也感觉到你里面有一个改变，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有一个新的性情，你有一个新的喜好，你有新的追求，你人生有新的方向，你人生有新的意义。那你要成全这些，就是要靠十字架。有时候神会故意，也不是故意啊，神就是刻意，我可以用刻意，这叫神定义，让他的儿女受苦。这是神刻意做到我们身上的，所以叫神定义做到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炼净我们，除去我们的己，除去我们这个向罪的心怀，除去我们那个贪婪世间的心，那让你渴慕天上的荣耀，让你渴慕属灵的事情。那都是神的旨意，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全。那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神赐下一个帮助，就是圣灵，那帮助我们成全神的旨意，而且呢帮助我们的软弱。那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到七节就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这里说这些经文也在你马上你不容易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圣灵帮助我们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有时候你就不知道那个圣灵怎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就告诉你，因为他是说不出来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如果我能告诉你的，他就是说得出来的那圣经老师讲的都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说的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为我们祷告。但是你应该相信圣灵是在为你祷告，而且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你祷告，所以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也讲那个祷告，你祷告要把你所求的都要得着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你才能得着。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旨意祷告，按照自己祷告肯定你说就得不着，那你不能怪神。但是圣灵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我们祷告，因为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也晓得神的意思，因为圣灵跟神是三位一体的。 但是我们可以揣摩一下，说了这个叹息，那这个叹息这个字在这里我们都出现了三次，前面已经讲了四件周遭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那你就讲那个四件都在叹息。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在自己心里叹息，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叹息。那这个叹息啊，有人讲就是说一个图像化的语言，那新一本圣经你去读新一本圣经，它翻译成那个生意，那个图像化的语言是什么？图像化的语言就是相当于一个产妇要生产的时候在那里生意，那时候你真的很痛苦的。那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中间，在我们跟随耶稣的在你基督生活中有没有很痛苦的经历，就在痛苦的时候，痛苦到一个时候你根本就说不出来，所以就是在叹息，心里面在叹息，你就觉得哎呀，信耶稣怎么这么苦，现在我面临的事情，我的生活中怎么有这么苦的经历，那就叹息。那你要知道圣，我们前面讲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我们的安慰，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圣灵可以安慰我们。那我们说安慰之一的方式，安慰两个种方式，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你痛苦的时候就跟你一同痛苦了，所以说那你叹息的时候，那圣灵也跟你叹息了，那就是对你的安慰。但是我们说圣灵不是说圣灵软弱，圣灵不是软弱的，圣灵是有大能的，圣灵是大有能力的。那你要知道你这种叹息不就是那种产妇那种痛苦了，它不是突然的，产妇的痛苦都是有希望的，因为经历那个痛苦以后你会带来生命，会带来喜乐。那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如何用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可以确信呢，这种对我们是一个真实的帮助，而且对我们一定是有益处的，要让我们得荣耀。那圣灵是祷告的灵，那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就不祷告，因为你说反正有圣灵帮我祷告，还说不出来叹息为我祷告，那我就不用祷告。那这里也不是说我们不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而是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圣灵呢就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基督徒啊，你是应该祷告的，只是你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帮助你祷告，圣灵就教导你祷告，圣灵引导你祷告。那祷告其实是基督徒中的最基本的一个操练，应该是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表现。其实当你每一个人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应该呼叫阿爸父的，阿爸父三个字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祷告，而且也是最讨神喜悦的祷告，好像那个婴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那也好像那个刚会说话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阿爸父，你直接呼叫神。虽然那个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没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声啼哭非常重要。那你也知道刚刚说话的孩子他那是第一句说话的时候也是那个吐字都不清楚，但你也知道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他自己也非常重要，表明他有生命，表明他在成长，对父母也非常重要，那父母能够从那里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喜乐。那也是这样，当你一个人真的信耶稣，你说你不怎么祷告，但是你自然应该呼叫阿爸父，应该自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来到你天父亲的面前了。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直接的一个祷告，祷告不再是那个言语，你知道吗？祷告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天性他不会跑到你面前来叫爸爸，虽然他只会叫爸爸，但他不会乱叫的，因为他跟你没有关系。那你跟神也是这样的，你说我不知道跟神祷告什么，但是你至少会叫爸爸，因为他是你的神啊，他是你的父啊，所以不再是那个言辞，而在乎关系。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呢，其实你没有说什么神都知道。当然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大人呢，你长大了你信基督徒，你觉得信耶稣有的祷告就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一般你跟神有这么亲，我自己其实回想我自己成长经历中，我说你对你父亲的认识呢，我的父亲就讲过，你对你父亲的认识它可以影响你对神的认识。我小时候就是很害羞，很不敢讲话， 所以这年纪的爸爸也不叫。那我爸爸也是经常在外的，他一年只回来一次。那我就有时候他回来了，那时候农村都是这农村的，你如果有一公多生人了，村里面的所有的小孩就跟着跑。那我爸爸也回来了，那小孩就来了，那我也跟着他们跑。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回来了，那为什么跟着他们跑？因为新的人呢，总会有糖果给每个小孩啊，所以那个整个村的小孩就跟着你跑。那我们也是，我记得那时候也是这样，我妈妈也告诉我，你爸爸回来了，你也跟着，后面就这样跑。那其实到我大的时候，我也感觉这跟父亲的交流很少。有的人，叫他爸爸，觉得你叫不出口气。那我父亲是排行第三，因为我跟我弟弟都是叫他三弟，对不对？那因为那个我妈妈说，因为是我们小时候不是很好养，说叫不叫爸爸可能就比较好一点，说这是他们迷信的说法了。那我发现我妹妹就跟我爸爸的关系就很亲近，他就很容易很直接的叫他爸爸，对。那有时候这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这样来到神面前，你要称亲爱的天父啊，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别扭啊？听起来，那比如说是你要对神说一些赞美的话，很多从大陆来的基督徒有这个障碍的。你说神是伟大的，啊，神是尊贵的，因为你觉得不好说出口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自己是有，因为这种赞美的话，觉得也。因为被你用烂了，被你过去用在别的方面了，现在你要转过来啊，你就有这种障碍。但他现在讲的，唯有神配的尊崇和敬拜，颂赞全地尊贵荣耀都应该归给神，所以我们应该克服我们过去这些心理的障碍，克服我们过去的经历，来到神面前很自由的、很释放的，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对神的那种感谢。当然那个，所以耶稣也说了，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释放的、很自由的。天进来你回去，他就要跑过来，而且使劲的抱你的脖子，那你就是非常满足了。而且他那个在你身上一点拘束都没有，那其实我们跟神应该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这是很宝贵的。当然小孩子不可能永远是小孩了，小孩也需要长大，那基督徒需要成长，那成长有很多的途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祷告。你不祷告呢，就不能成长。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信了好多年，他不知道怎么祷告。那对属灵的事情认识很少，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刚才我讲，就我自己成长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那个祷告非常重要。那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邀请我参加教会星期三的祷告会。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受洗了没有，可能还没有受洗。而且那个时候教会的祷告会主要的是同工祷告会，就是教会的牧师啊、执事啊、同工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一个人那个刚刚那时候信耶稣，所以每次祷告都很紧张，脑子里就在别人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祷告的我要说什么，就不停的在想。那一祷告完身上就是身上的出一身汗，当时心中就很失望，很奇怪。然后那时候还觉得神特别存在，是很紧张，就祷告完身上经常出汗。那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自己紧张了，但是我就很喜欢祷告，也就坚持去参加那个教会的祷告会，而且每次都开口祷告。那慢慢慢慢的你就不会那样了，你就不会祷告以前你要再想，你要再去想什么，要祷告什么。而且你也知道那个不在乎言语的，这是关心，而且你很自然的时候你就会说出来。那我记得在孟雀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团契祷告，团契之前要祷告，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后面有一个姐妹，不是姐妹，就是她刚刚第一次来，她就问我，她就来问我，她说你刚才那个祷告你是不是想过的，或者你写下来的？我说我没有想，她说不可能的，她说我觉得这祷告肯定不会是人这样说出来的。那我就告诉我说，那你就常常祷告，你经常祷告就很自然。那参加了教会祷告会以后，后来我在那个也是带领查经班，那我就开始了那个查经班。我们星期二晚上每个星期二晚上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开始一个祷告。那因为有这样的祷告会，所以神就很祝福那个查经班，而且那个查经班的聚会是一定的持续。那后来牧师啊又开始了每星期六早上的祷告会。就我跟他讲过，就是早上六点大概到九点之间，三个小时祷告会。那我就有时候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班的聚会完了，我回家的都要十二点， 才睡觉。那要去早上6点钟要去参加那个祷告会，说我5点多就要起来，因为还开半个小时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很困，根本也不想去，但是还是要去。而且你讨厌去坚持下来了，那就感觉神特别祝福，至少就让你养成了一个祷告的习惯，让你养成了一个祷告的心智，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是最重要的，不在乎你外面。那我牧师教的我们，任何的事工啊，你要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不在乎你做什么，那不在乎你把你说做的交给神，让神来成就。然后，但是很奇妙，很多人呢，人不这样看的，甚至教会也这样，现在很多的教会也是不看重祷告。所以你牧师，你祷告多少时间呢？那不算你工作时间的。没有说你说我牧师祷告40小时这一周，我在家全部祷告，那你这个教会肯定把它减负。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传道人就是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祷告是应该是传道人最主要的工作。但是圣教会不这样，教会给你安排很多工作，那你去做。但是属灵的事情，我希望大家有这个看见，属灵的事情就是反过来的。打仗呢，属灵的战争胜负是已经没有打仗以前就决定了的，不是说我们现在聚会，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那时才开始。那个胜负是以前就决定的，怎么决定的？就是你的祷告，你跟神的关系，那时候就决定了你去做工的果效，你去传福音的果效。不是说你去拼命的做，那时才有果效，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是那个看不见的，那才是最重要的。那很多基督徒很多时候你拼命的参加聚会，我不说我现在我就鼓励大家参加聚会，但是其实那个看不见的是最重要的。那来到埃蒙顿，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聚会，跟大家一起侍奉，你时间也是快2年了。那你不但觉得过得快是过得慢，当然我就有一个感受了，就这2年，近2年是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祷告太少。那爱神环境聚会也是一样的，就我们的祷告太少，祷告弟兄姐妹太少，那以至于你会看见那个教会真的就是很软弱。虽然你有很多的事工，虽然你有很多的聚会，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祷告，重新的祷告，我们个人每天在下面祷告，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同样这样就是提醒大家，也是能够唤醒大家，你要重视祷告，你自己要常常祷告，你自己要常常找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上一周也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你教会里面你可以激发很多的事情，我们国际施工也可以激发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依靠势力依靠才能呢，不能成事，结果就是让大家都很累，真的大家都很累，做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想做了。但是如果你依靠圣灵呢，依靠神的能能够成事，而且大家不会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过程中间你可以看见神的作为，而且你真的是你的心就会欢喜快乐，你不会说调重大。那我记得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对他的教会中讲过一段话，就他也是他们要建圣殿了，他们要建堂，那他就跟他会中讲了一段话，说我们要建堂，那我们怎么建这个堂呢？父我唯愿我们来建这个堂啊，父我唯愿我们这个教堂是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材料，以圣洁为装饰。那我很喜欢这句话，就以信心为根基，就没有信心到什么都谈不上，但是是以祷告为材料。一个工程如果是没有材料就建立不起来，一个属灵的事工，神的工作没有祷告就不能够成全，就不能够建立起来，是以祷告为材料，以圣洁为装饰。那我们现在你可以看我们国语施工了，我们的现状大家如果长久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国语施工发展起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我有责任，你也有责任。那我们的责任其中的之一呢，就是祷告。你不要说呢，传道人为你祷告就可以了，那传道人还需要人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是彼此代祷。彼此代祷什么意思？就是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 不是说你不用祷告，反正有人为我祷告，那不是彼此代表。彼此代表是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那如果你不愿意祷告呢？这感觉什么？神有时候就会兴起环境，让你不得不祷告。那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什么？就是让你受苦。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如果你不祷告，我可以预期你，你会受苦。让你受苦到一个程度呢，你就必须来祷告神。那这个时候神就帮助你，你就认识神。那祷圣灵也是祷告的灵嘛，你不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在为你担忧了。就像一个小孩他不会讲话，是因为一个小孩他不会不听话，那做父母的他就在担忧啊。那你不听话的话，那这个父亲就要管教你了。小孩不听话，父亲要管教的。那其实圣灵也是在你担忧啊，你不祷告，你快点祷告，你再不祷告，你的天父就要管教你了，他就在你屋里担忧，他又在屋里叹息。圣灵就在叹息问你，哎，这个人怎么不祷告？他就会叹息。那神呢就会管教我们。那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你说圣灵不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为什么不让神不要管教我们？圣灵不会的，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意，神的管教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所以肯定圣灵就说，哎呀，愿你的旨意成就，圣灵就这样为我们祷告。那就是你看那个我们管教孩子，还有的家庭，那有的父亲要管教孩子了，那做妈妈的就说，哎呀，算了吧，就够了，哎，不要管教他了。圣灵不会这样，圣灵不是这样的好心妈妈，他看见神在管教他，说，哎，你不要管教他了，他一定不会。圣灵就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愿管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如果不管教，我们怎么能够顺服神呢？那圣灵也，当时圣灵不是说就叫你幸灾乐祸，不是的，圣灵是叫你为罪为义为苦，他自己责备自己。说圣灵，神在管教你的时候，哎，圣灵让你想起你自己的罪了，想起你自己没有祷告了，想让你来承认，向神，向父神承认你的罪。那圣灵也是那个安慰我们，他不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安慰的。还用神的话来安慰，我希望神的话也可以成为你的安慰。诗篇119:67，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119:71，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格林罗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这时候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当你受试探的时候，神在管教的时候，你不要担心那个神会下手太重，神一定会让你承受得住。那圣灵也会借着这样的话安慰你，让你在能够受管教的时候能够那个顺服。希伯来书12:10-11，神圣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在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祷告，愿意祷告，而且常常祷告。那神也给我们应许了，就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应当依我挂虑，是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为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神，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成就在你儿女的身上，就是要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将来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那荣耀。主要如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忍耐等候的过程中，主要我们有苦难，主要但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将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算不得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忍耐，能够甘心顺服神，能够常常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举起我们圣洁的手 常常能够在神你面前屈膝，向主你祷告，向主你倾心吐意，主要也能够常常彼此代祷，彼此扶持，主要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成就在我们的国语事工中间，成就在爱情团体幸福中间，成就在你的儿女身上，愿你自己的名得到那完全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天明老师，他们是第二班组者，恳求圣灵充满我。